认识上帝的默示，
回顾救恩的历史，
重温生活的诫命，
领受立约的应许。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浅说，李崇恩老师主讲。
欢迎收听旧约浅说的第三讲，我是李崇恩。记得呢，我第一次回内地家乡的时候呢，有机会见到家族的族谱，一本又一本厚厚的资料册，详尽的记录了我们家族当中的一些承传的历史的资料，里面当然有今天众多子孙后人的名字了。而当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就在当中呢，那个感觉真的很特别。这样的族谱的资料呢，可以追溯一代又一代的关系，是很有研究价值的。看的时候呢，也很有历史感啊，因为里面就有着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血脉联系的感觉。今天当我们翻开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也好像在重温着历史人物的宗族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呢，会特别留意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家族后裔，因为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人，借着他还有他的后裔应验了神救赎人类的应许，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再到一个民族。救恩历史就是这样的开始，这样的传递下来。对于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记载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了解研习的必要性。在上一讲我们呢就讲到创世纪第一到十一章的内容的一个扼要的介绍哈，看过了从创世一直到经历了洪水之后的挪亚时代。今天呢，我们会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来看一些的重点，而研读的主题啊，今天的主题就是一家一族。我们会集中来认识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民族，希伯来民族，认识他们的开始，还有最早时期几位主要的族长，认识这些代表人物。希伯来人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犹太人。在创世纪，圣经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三节，亚伯兰，也就是后来亚伯拉罕，他就被称为希伯来人。这是希伯来人这个称呼在圣经当中的第一次的出现。至于这个称呼的来源呢，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料去追溯或者去确定了，只知道就是这样，希伯来人成了对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后裔的一种的称呼。当雅各他被神改换了名字称为以色列之后，希伯来人呢也因此被称为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一章九节就是以色列人这样的名称的出现。后来呢，当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之后呢，北国被称为以色列，南国呢就称为犹大。因此呢，就分别出现了以色列的人和犹大的人，有这两种的身份。后来北国灭亡之后呢，剩下南国犹大。南国灭亡之后呢，犹大人被俘虏以致呢在七十年之后他们才有这个回归的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继续被称为犹大人。后来发展到新约时期，在第一卷马太福音当中呢，就把过去的犹大人称为犹太人，而这个名称呢一直沿用到现在了。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记载了犹太人先祖的历史，当中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作为这个家族发展的代表。而到了创世纪最后几章呢，也记下了约瑟还有整个以色列家族下到埃及的原因和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被视为这个民族的一族之长。那么加上约瑟 在埃及的初期呢，我们都可以把这一段时间呢统称为一个主掌的时期。透过上一次创世纪前面的十章的一个重点的介绍呢，我们已经看见了人类始祖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与神同在伊甸园里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与此同时呢，神的救赎计划也展开了，神应许了弥赛亚将要来到的那种代死还有救赎的完成，而人呢需要相信神然后才能够得蒙悦纳的。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神就启示了罪人可以得救的一个途径，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神所预备的救恩。关于这个救恩的内容内涵呢，包括了神的拣选、神的应许、因信称义、人的顺服、人的接受管教，以致生命的改变等等。那这一些呢，有时候看来比较抽象的一些的内容呢，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的生命呢，就具体的启示出有关的真理，我们在当中呢可以有所参考。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亚伯拉罕。原本呢，他的名字是亚伯兰。亚伯兰蒙神的呼召，并且后来呢，名字改为亚伯拉罕。他率领族人移居到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呢，也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区。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他的妻子是撒拉。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了儿子，名叫以撒。以撒呢，就是神所应许的要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这样一个儿子。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的地位相当重要因为呢，他被我们称之为信心之父，而他的人生呢，也的确有很多信心的经历体会了很多信仰上的启示和教导。当亚伯拉罕居住在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的回应呢也很清楚，他是用信心来回应了神的呼召，因为在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既然是神的呼召，他就回应，他就跟随。神应许了亚伯拉罕呢，他将会成为大，成为一个大国，并且因着他叫别人也能够得福，世上的万族也要因他而得福。一方面呢，是指他信心的那个的榜样大家可以学习；另一方面呢，就是耶稣基督呢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出，成为了全人类的一个的祝福和帮助。亚伯拉罕呢，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呢是顺服神的，不过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呢，人嘛总有自己的软弱所以他生活里也犯了不少的糊涂的问题。曾经为了安全的考虑，他就说谎，把妻子撒拉认作自己的妹子，而他又用自己的方法纳了婢女夏甲为妾，因为他很心急很想尽快的生一个儿子做自己的后嗣。神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呢相当的密切，纵然亚伯拉罕呢有他的问题，有他的糊涂的地方，但因为他的信心呢还是这样的亲近神顺服神，所以呢神就一直的看顾保守， 也先后多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又跟亚伯拉罕立约。说到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呢，基本上啊，可以分成三部分。这些约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应许亚伯拉罕有后裔，并且要成为大国。约的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让他承受地土。第三部分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使人得福，万国也因他而得福。当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对亚伯拉罕来说呢，他信心所经历的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求他把儿子以撒，就是神应许这个承受产业的后嗣，用来呢做一个牺牲献祭。当时亚伯拉罕呢是全心全意回应来自神的这个呼召，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要求，神的带领。而就在他要献上儿子的最后时刻，神出手阻止了，并且赞扬了这一位忠心的仆人。这个时候呢，神向亚伯拉罕宣告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创世纪22:16-18所记载的内容。神借着多次的显现，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他的救恩计划，而亚伯拉罕呢，也将要成为后世所有愿意跟从神并且离开罪恶的人的一个榜样，展示了世人得救的方法不是行为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在于呢信神而称义。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旧约创世纪所说的。而到了新约圣经呢，又再一次的印证了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因为亚伯拉罕是首先相信神，后来才接受割礼的。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就郑重的说明，亚伯拉罕得称为义，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新约的救恩真理呢，早就已经出现在旧约当中。亚伯拉罕肉身的儿女，并不等同就是神的儿女。唯有那些凭着应许又借着信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真犹太人。说过亚伯拉罕之后呢，说说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呢，是神按照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承继了父亲的产业应该从过去到他的时候呢，这个家已经累积了不少的财富。虽然呢，以撒也有一些呢为生活要去安排的烦恼，一些遭遇过的困难挑战，但说到底呢他信仰上的比较传奇的故事呢并不太多，看来是一个比较沉静安分的家族的领袖。他是在家长的安排之下娶了利百加为妻子，后来生了一对双生子以扫雅各。当以撒年老的时候呢，小儿子雅各串同了母亲利百加，欺骗了长子的祝福，导致家庭不和。而为了避免雅各被他愤怒的哥哥以扫所追杀呢，以撒也差遣雅各，你就远走他方，投靠母舅拉班。这样经过20年后呢，父子才能够重聚。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透过以撒的祷告 向他启示了特别的事情。当中的意见呢，是关乎神的拣选的。以撒的出生经过，神已经启示了，人如果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要凭着应许，也借着信的。而现在像以撒的这个关于他下一代的启示呢，就说明神的拣选只在乎神，并不在乎人的行为。这个启示呢，是带有预言的成分的，就是关于将来以色列和以东两族之间的关系，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说的就是以扫，小的呢就是弟弟雅各，本来是这样大小的区分，但后来呢是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扫的后人服侍雅各的后人。往后出现的两个民族，以色列是大的，以东是小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呢，说明了神拣选的主权，因为神这样安排，事就这样出现。说过了亚伯拉罕，说过了以撒，接着第三代那个焦点呢，就是雅各。年老的雅各，他对法老这样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直指雅各的一生呢，是147岁。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来自创世纪47:9，就是雅各130岁的时候到了埃及，他去觐见埃及王，为自己一生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的评语。雅各是在他父亲以撒60岁的时候出生的，而在母腹当中啊，已经和双生的哥哥以扫再有这个竞争的发生啊。出生之后呢，他又不甘心作为那个弟弟，作为小的，所以呢就找机会要取了长子应有的那种的名分，要把这个名分夺过来。后来呢，母亲利百加呢疼爱他，也帮助他，结果呢就假冒以扫，欺骗了父亲，终于真的得到了应该给长子的那个祷告祝福，但也因为这样啊，得罪了他的哥哥以扫，以扫大怒啊，当时呢动了杀机，哇，他真的很愤恨啊雅各所做的这些的事情，结果雅各呢就要逃亡，离开自己的家，到了巴旦亚兰这个地方呢，投靠他的舅舅拉班。虽然呢后来哈在拉班的家住下来，也工作了，也得到拉班呢答应把小女儿拉结呢许配给雅各，但在这个婚事当中呢，雅各又被岳父欺骗了，要先跟拉结的姐姐利亚结婚，然后才可以娶拉结。为了这个婚姻呢，他前后付上14年的工作的时间，作为迎娶两姊妹的工价。后来他为拉班继续的放牧这个牲畜，虽然寄人篱下，但雅各呢还是能够使用一些的计谋哈，赚取了工价，跟他的舅舅呢出现了一种呢勾心斗角的利益的关系。当神的时间来到，神就吩咐雅各，你要回到自己的本地本家。雅各就在夜间带同4个妻妾、12个儿女，还有他的仆人呢，要私自的逃跑。从此神的手就开始在雅各的身上也大大的做工，令这个一直以来为自己利益来拼搏的这样一个浪子呢，他学习信靠神。在回家跟哥哥重聚的路上，雅各很担心哥哥以扫的报复，无助之下他切切的来寻求神的帮助，并且也经历了一场我们明知为与神摔跤的信心的功课。神使雅各的腿瘸了，从此呢雅各要用手杖的一个的帮助才能够走路，也留下了他对神呢完全降服放手的这样一个记号。雅各回到迦南之后，他的灵性呢有了领悟， 有了进步，跟神有更多的亲近，他懂得为神筑坛，向神献祭。神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为以色列，与他立约，神应允他，从他将会出来一族和多国的民，并且又有君王出来。当我们看雅各的时候呢，他就好像今天在世俗洪流当中努力向上爬的这样一个人，关心自己的名利地位，从来都不会吃亏，只相信自己，任何的好处和机会都会抓住不放。看来好像成功，但其实呢是在人生路途上呢迷了路。雅各呢本来不是一个主动寻求神的人，但是神的拣选呢在这一点上并不在乎人本来的好或者是坏，因为神的恩典已经超越了人的罪恶。最终雅各还是经历到属灵生命的改变，这是神透过雅各一生来启示的真理，就是神的造就建基于神的拣选，人被管教和接受造就，这是属灵生命改变的基本的原因。雅各的这一生呢，就是神主动寻找人的一个信仰的启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也在母腹当中拣选了雅各，于是就以信实恩慈来进行保守和带领，令这个带着神应许的民族可以顺利的形成。他让雅各的儿子成为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各有发展。那我们看到在个性在品格上的雅各真的有很多缺陷，于是他所建立的家庭呢也充满问题，很多矛盾，要承担不同的伤痛和打击。在雅各的身上，神使用了他的人生作为一个的功课，不同的遭遇去管教他，操练他。这同样呢也是今天基督徒在信仰成长路上需要学习的功课。雅各的一生里，神多次向他显现，也赐下祝福。当雅各要死之前呢，他在床头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就显明了神从他的生命当中已经得着何等的荣耀，神的工作从来不会白费的。约瑟他是雅各和拉结所生的儿子，在12个儿子当中呢排第11。后来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以法莲、马拿西，分别成为了以色列12支派里的2个支派，填补了利未留下来的位置。约瑟一生的年日110岁，30岁之前呢，虽然他是受到了父亲的偏爱，但也因为这样呢遭遇兄长的妒忌，而且呢被卖到埃及成为奴仆。这个时候呢又受到主母的陷害坐牢了。哇，看约瑟的人生路途呢真的是相当的坎坷。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约瑟一直对神呢都是敬畏的，也谨守自己的行为，就算在监狱当中，主也与他同在，也给他保守，看得出来他是怎样的讨神的喜悦。于是呢，一个一个的危机最后都可以化险为夷。借着神的启示，约瑟呢多次解梦成功，也能够呢赢得了埃及法老王的赏识。30岁的时候被立为埃及的首相，大权在握。后来呢因着迦南地的饥荒呢，他有机会可以在埃及跟自己的兄长，最后跟自己的家人父亲重聚，迎接雅各来到埃及，住在歌山地。约瑟这个人物 在这段历史当中呢，成为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的拯救哈，帮助他们在饥荒的时候得以存留。雅各一生呢曲折离奇，其实都有神呢在当中呢引导铺排的。就像约瑟安慰自己的兄长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一生敬畏神，为人正直，远离恶事，纵然多次的受到人的伤害哈，但是呢神与他同在，甚至别人也看见，哇，神是特别要赐福给他的。虽然约瑟被兄长陷害，但他也明白这是神要拯救全家所做出的一种的预备。按照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的资料呢，约瑟没有得罪神，他充满了智慧和能力，对于呢逼迫伤害他的人呢又能够宽恕原谅，所以呢在他的身上呢啊，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啊、耶稣基督将来的一些的素质，一些的特征。好，来到今天这一讲哈、啊、一个简单的总结一下。在神的计划里，他把约瑟带到埃及，是要用约瑟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产生一个联合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以色列人避过饥荒天灾得以保存，而另一方面呢，就是预备将来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计划，让神的选民经历到神更丰富的恩典和启示，也见证神救赎的大能。圣经常常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借着信，我们今天也同样活在这位掌管历史的神他的保守之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借着神的恩典从罪恶当中得到释放，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神的应许都不会落空的。只要我们回顾旧约的代表人物，他们走过的道路，经历过的信仰的生平，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的信心呢，也可以更加的坚定。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时间再见。
Thank you.